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爱，你爱世界上的人。虽然我们都是迷失的一群，但是你愿意来到世上完成救赎大功，为了要拯救我们。现在你也把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去寻找迷失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有福音听，可以蒙恩得救。所以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这早上短短听到的时间，帮助我们如何听，如何领受，如何蒙你圣灵的感动，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四月份，是先教爷，感谢神，在第一周的周末，我们举行了先教年会，请了角生总主任老伯祥牧师做讲言，他以“爱你的邻舍”作为几堂讲道的主题。那今天我们要思想如何寻找世上的人。基督教不是人寻找神的宗教，差不多所有世上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找神，寻找上天的路，或者寻找借着善行积功德，那么可以来上天堂的路。那么基督教呢，却是自神自己启示给人类的一个救法。这个救法是怎样呢？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做赎罪祭，那么使世上的罪人可以有机会来蒙恩得救。那么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赎大功呢？那么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上，那么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过来，就这样的完成救赎大功。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爱，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节，这里就是强调人子来就是耶稣基督，他从天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可以使世上的罪人有蒙恩得救的机会。那我们感谢神，今天 Amy 非常动人的见证，他是效法主耶稣的好榜样。他去往远方啊，非洲的纳罗比实在是不简单，他们在贫困的人当中为他们服务，他们看牙、补牙、拔牙等等，实在不简单。因为这个是人与人近距离的服侍。正如已经离开世界的特拉萨修尼啊，他也是蛮有爱心、蛮有怜悯的心呢、去抛弃这个马蜂宴当中啊，去洗刷那些犯马蜂病的人的伤口啊。你可以想象，那是又脏又臭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愿意到那样的地方去服侍，这个实在是难能可贵。不错，我们是要走出教会四墙之外，到社区中间去服务人群。借此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正如上个礼拜我们所听到的，主耶稣看见许多人流离失所，就怜悯他们。主耶稣常常周游四方，行善事，周济贫穷，疫病赶鬼等等。那上个月李定武牧师来培灵会当中啊，他也有提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讲的三个比喻。那么其实那个比喻也就是强调主耶稣来世上就是要来寻找迷失的罪人， 所以他讲了三个比喻，迷失的羊的比喻，就是说到有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那么牧人情愿放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非找到不可。那么有一个妇人有十块钱，她失落一块钱，她还要点灯呢，还要点灯呢，去寻找哪一块失落的钱，这找到为止呢。那么注意这个寻找这两个字，她是在寻找，是神主动的去寻找拯救迷失的人群。我先讲一个见证，这个非常出名的一本书《游子吟》，那《游子吟》的作者是李晨，其实他的真实的名字是洪秉辰牧师非常出名，现在就是到处被邀请开布道会了，开培灵会或者特会的讲言。那么他是82年来美国的，但是他来了美国将近10年呢，他才借至信主受洗的，所以他多年呢都是在徘徊在教会门外，他心里非常刚硬。那么有一年呢，他就从研究所工作告一个段落，他就开始找新的工作。那么他发了100多封信呢，那个 resume 100多封出去啊，好像是石沉大海，所以他夫妇就非常的焦急挂虑。那么当时大学里面的查经班有一个姊妹就邀请她的太太来参加，那么其实他们过去 也有参加过查经班了，不过死气又死断了，没有认真追求真理。那么但是这一次呢，也可能他们因为心里感觉到挂虑空虚啊，所以他们就决定来参加这个查经班，而且非常认真的来听。那么团契的人也为他找工作的事情来道道，那么要他动身去 interview 的前一天晚上呢，刚好又有一位弟兄特地到他们的家为他恳切祷告。那么第二天一早，洪秉辰自己开车，他又跑到100多里啊，至少要2个多小时的路程，另外一个城市去 interview。那么在高速公路上，他忽然看见阳光啊，那是早晨的阳光，晒在路上，又照在车上啊，车在野地里很快的奔驰啊。那么他一边就看到一片金黄石，非常美丽的景色，又非常的耀眼啊，总而言之是满目金光闪烁，他觉得非常的惊奇。突然间呢，他脑子里面就出现了2句话，求神保佑秉辰全家的人，也求神用阳光来照耀他们的道路。这2句话不是昨晚来访的那个弟兄祷告的时候所讲出来的2句话吗？所以他就有所领悟，他心里面一阵软弱，他默默祷告，神啊，难道你真的向我显现吗？求你保佑这一次的 interview 可以成功。果然不错，神听祷告，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几百名啊只接受几位的一个这份，他总算被录取了，他兴奋到跳跃起来。不久他的太太又找到工作，所以他们两位就结志信主受洗了。当然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经历都不同，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是神的爱在寻找我们迷失的一群。正如路加福音15章 所说的，主耶稣亲自来接近那些税吏，来接近那些罪人，不管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的批评啊，主耶稣还是 照常的做。所以因为主耶稣来世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也是曾经讲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然主耶稣主动的去寻找罪人。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就记载最初跟从耶稣的六位门徒。这六位门徒 本来都是施洗约翰的学生呢，以后施洗约翰就介绍给主耶稣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么其实起初只有三位，起初只有三位，这里两位呢就是安德烈跟约翰，使徒约翰，不是施洗约翰，约翰使徒约翰。那么两位安德烈跟约翰，但是约翰的名字没有写在约翰福音书，因为约翰福音是他所写的，他就不喜欢把他自己的名字显露出来。其实这两个门徒啊，就是安德烈跟约翰，为什么呢？他们都找到了他们的兄弟，因为在这里我们圣经就有一句话嘛，安德烈先找着他的哥哥彼得，先找着，表明有另外一个人后来也找着他的兄弟了，那就是约翰找到雅各。所以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彼得，后来呢，约翰也找着他的哥哥雅各。那么这两个人呢，同时找到他们的哥哥，一同来跟从主耶稣。后来呢，腓力呢也找着他的朋友，神主耶稣先呼召腓力，以后腓力又找到他的朋友拿单业来领他来见耶稣。所以这个三位啊，每一位都带领人跟从主，所以一共有六位最初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注意在这里的字眼都是用找着，安德烈找着哥哥，约翰找着他的哥哥雅各，腓力找着拿单业，都是用找，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同样都是去找主耶稣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也要同样去找人去传福音，领他们来归向真神。那么大家都有找东西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哎，一看又没有，那我们就不得不找来找去了，再找，找来找去。 那么你要耐心，要用心去找，总之要下功夫去找才能够找到嘛。所谓踏破铁鞋找不着，得来钱不费功夫，原来是放在这个地方。那么都有这个经验。那当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公司要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美国的总部就派了一位企划人员，那么到大陆去设地考察。那么他就到北京的街头啊，哎呀，看见北京的人啊，在那边川流不息，好多的人啊，他说这么多的人潮啊，所以马上他就回报说，哎呀，中国的市场实在有非常大的潜力，值得来开发的。但是这个总部啊不满意他的报告太简单了嘛，太简单，所以就派另外一位的企划人员。那么这个人就完全不同，他来到北京几个比较热闹的街头上，他用码表好像我们算弟兄姊妹出席的那个码表啊，来算出行人的流浪了。那么他也邀请了几百名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你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炸的鸡啊，而且就问出他们，你们吃了这个炸鸡味道如何呢？那么他也看一下市面其他的东西的价钱多少，那么要设计的店面是怎么样的实际啊，多方面的意见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调查研究。那么这个企划人员才带回总部，他逐一的进行分析， 最后才在电脑上得出打入北京市场有极大潜力的结论。果然不错，北京的这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店面开张才一年，他们就赚回48仙左右的投资额。本来他们预估要5年才回收的投资额，结果就2年多啊，就全部收回了。那么这种赚钱的生意实在难得。他们的成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企划人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帮忙，下了不少的功夫，他们非常用心的在那边研究的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同样的寻找传福音的对象，也要有这种的心态，要用心，要思想，要多方考虑，就好像这个人的研究所分析一样。因为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有许多不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都要耐心继续去带领。有的人聆听福音以后，他思想比较简单，就很容易接受，但是有的就是没有这么简单，你甚至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祷告慢慢的圣灵才打动他的心他才信主的，也有的。那我再提一个例子，在16世纪的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是预备了18年的时间，他才动身的。他有这个意向，这个意向呢，就是要找到新大陆的这个意向。他预备各方面的预备，怎么样动身呢？那么就产生他的这个意向，他的理想产生信心、耐心、毅力、勇敢，那么是在这个都是可以做我们寻找人、领人归主的一个榜样。因为他的信心的等候，总算西班牙的女皇答应给他预备了3艘帆船，还给了他一些定死罪的囚犯作为水手。所以哥伦布一共找到了88位的水手，分驾3条船开始海上的探险航行。当水手看到前面的茫茫大海没有前途的时候，他们以为是死路一条，但是哥伦布的口令是前进啊，向前划，前进啊，继续向前划，结果才发现美洲大陆。法国有一位出名的外交家，曾担任好几届的外交部长，名叫 Robert Sherman， 可惜他终身未婚，他曾用各种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还未结婚。那么有位美国的记者呢，就追问他：“你是否未曾追求过一个理想的女人呢？还是虽然你经历追求过，却仍然没有找到？”他怎么样回答呢？他说：“不错啊，我的确非常的辛苦的，非常下功夫的去注意、去寻找过对象，但是每一次当我找到一个理想的女人的时候呢，那个女人总是回答说，她说我也是正在找一个很理想的男士，但是到如今还没有找到啊。”明白吗？每一次她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女人，但是那女人说，我现在也是正在找一个理想的男士，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啊，表明你也不在我的理想中的男人当中啊。结果怎么样呢？成功吗？还是成不过？不能成功，是不是？那么人就是这样子，不简单嘛。那我们找传福音的对象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不要说 找东西，我们说找东西比较单纯嘛，不要说找人难啊，就是找房子啊，找房子都不简单，是不是？有的人看了几十间房子还是不满意。在纽约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啊，他住的 apartment 啊，是在有老旧，有老城破旧了。那么人就劝他嘛，啊，你就换一个 apartment 嘛，啊，他也就听了话了，就去看了几个月了，甚至半年都过去了。至少都看了四五十间的 apartment 都有，但是他总是不满意啊。他说后来就说不看了，没有找到适合的，我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啊去买房子了。结果呢，还是住老家更好。过了几年呢，这个老夫妇啊前后离开世界，在他们床枕底下。发现许多的钱呢 ，case 都是50块、100块的 case 在哪里？一算起来呀，哎呀，差不多有50-60万呢。你想，他们住在一个破烂的房子，舍不得换一个房子，多么可怜！这个是找房子的经验，但是我们今天找人传福音啊，更难了。因为人是最复杂的，他有很多思想，他也有不同的意见。你以为看准了对象啊，其实还是扑了一个空啊，他还是不要啊，不要来啊，不要灰心。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人、教导人。”要把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自己呢也为此劳苦，也为此劳苦，照着在我里面那个引用的大能呢精心竭力。你看他知道里面有一个大能，他也劳苦，他也精心竭力，他也靠圣灵的大能。保罗也说，我并不是以速血气的人征战，我乃是以速灵气的恶魔征战了，要靠神的大能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把一切包括男主人那些自高自大的心啊一概攻破，才能够将人的心意啊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归向神。你想带领一个人实在很不简单，是不是？举个例子，在100多年前呢，在伦敦举行了一场除尘器的现场表演，除去灰尘的一个机器的现场表演。不过那一次表演呢，只用强风，很强的风来吹走灰尘，结果呢，在场的观众怎么样？全部都是什么？全身灰尘呢、啊？灰头土脸呢、啊？每一个人本来是称心而来，却败兴而归。那么有一个人呢，在他回家的路上，他想啊，这个用吹风啊。这个是行不通的，这个方式是行不通的。他就想一想，能不能转一个方向，有吹尘改成什么细尘呢、啊？那就这么简单嘛。果真就把灰尘就可以细嘛。他自己也试过，就用一个手巾就放在他的嘴巴上，他就伏在地板用力的细，哎，一看真的。就有一点灰尘在手巾上，就是这样的简单嘛。这个吸尘器就根据这样的简单构想就制造出来的。同样的，我们与人谈到啊，不要太死板啊，不要一成不变，就是必须这样讲。那么势力就是这样子讲下去嘛。那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花了不少的心血，费了不少的功夫、啊、结果弄得自己啊全身灰尘，灰头土脸一样，好难受啊。那么倒不如换一个方向， 转一个角度，等下一次啊，找一个很好的机会，先为他祷告，以后我们再来相约再谈呐。总而言之，正如刚才哥罗西所讲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耐心的劝解他，劝解他，从各方来慢慢教导他，求圣灵的感动，可能就会事半功倍一样。还有，那么安德烈找到他的哥哥彼得的时候，就说什么呢？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什么叫做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是救主的意思。犹太人一直盼望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救主的出现能够来临。所以安德烈就说，我们现在遇见了这位弥赛亚，就领彼得去见耶稣。主耶稣自然就有方法叫彼得来认识他，跟从他。同样的，腓力也是，当他找着拿单耶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先知的旧约的先知，还有摩西所预言的哪一位？所预言的哪一位？当然就是那位弥赛亚嘛。我们也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哎呀，拿单耶一听到拿撒勒还在那边看不起主耶稣，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腓力就说：“你来看。”我们不必跟他多辩论，你来看，你来看主耶稣，就把他带到来看主耶稣。主耶稣就有方法，因为主耶稣后来就照着他都无所不知啊。他说：“你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就知道了你了。”结果他也不得不承认，你是以色列的王，他也会受感动的。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看主，来看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必跟他太多辩论，最要紧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可是我们带到教会嘛，今天教会最方便，是不是？把他请他来参加教会，请他来参加主的崇拜嘛，参加主的崇拜呀、啊，参加看看教会的崇拜气氛啊，唱诗啊，听到啊，那么散会以后，哎呀，那个弟兄姊妹热烈的接待呀、啊，那种爱的气氛啊，就给他，会给他吸引，他如果这样的地方，我愿意再来。或者把他带到慕道班，结果他要参加了，那你这样的一段时间以后给他听，他就会慢慢接受真理。所以我们是用方法一步一步的。还有最重要的，你要跟我们所带领的人建立好的关系，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关系的。安德烈跟彼得是什么关系？兄弟的关系。约翰雅各是什么关系呢？也是兄弟的关系啊。腓力跟拿单耶是好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叫人相信你所传扬的道理。如果你这个人他都不相信的话，他怎么会相信你所传讲的道理呢？可怎么会接受呢？最后提一个例子，有一个老板呢，他是信主的，那么他很想带领他的员工来信主。那么他的工厂好大，有200多位的员工啊。那么而且那个工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饭厅啊，因为他要供应午餐，就是在饭厅里面。虽然那个饭厅很简陋，但是可以坐下200多人在那边吃午餐。那么有一次他就请了一位布道家，要向员工开两天的布道会，就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么他就请了这个员工们就坐在客厅里面来听到，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么就用讲员呢，却坐在锦鲤社，很舒服的锦鲤社，在那边分享信息。那你想，一个在那边饭厅里面简陋的饭厅坐，叫他们听到，就用电线就播音出来。那个时候20多年前还没有电视闭路，如果这样子还可以看到人吗？那个时候只有听到什么？听到声音，看不到人啊。那么这样的安排根本就错误了嘛。所以那些会众啊，就不满意了，他也不留心听到啊。难道他们甚至不满意说，金钱可以决定一切吗？难道金钱可以买得我们的心吗？第二天还有人把电线剪断了，
还在那边捣鬼呢。那么你想这样的布道会怎么安排呢？这根本是失败的。那么导致在那个员工当中有不少是基督徒了，已经信主了，他们跟其他员工生活在一起，他们就建立好的关系，建立好的关系，他从你的生活的见证先感动了他，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看见你这个员工的表现，他也愿意来信主了，是建立关系，就容易把福音打进去。弟兄姊妹，在宣教的十月份，让神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兴起我们向社区传福音的热忱。不错，寻找传福音的对象不容易，要有爱心、耐心、勇气和毅力，才能够领人归向主。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主，为着刚才 Amy 的分享见证，他一个 team 30个人，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分，他们愿意到非洲肯亚非常贫困的地方，在那边做医疗的工作。他们的牺牲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爱，他们也把肯亚这么远的地方当作他们的邻居，要去感化他们。主啊，你就使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华人社区不是很远的地方，再就是在我们的附近，让我们可以找到适合的我们谈到的对象，或者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教会来。主啊，求你自己使用我们的教会 RCCC， 在这个社区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引领许多人来归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